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两会或晋升国家领导人，秦刚将成官场传奇。公费留学生需效忠，前中共官员曝光更多细节。大陆校园失踪案，名探李昌钰发声。年收千万日币先能出国，日本街上的大陆人都是。陷两难境地，北京试图游走美俄之间。拜登物件门燃烧，屋企又被翻出六份机密文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两会或晋升国家领导人，秦刚将成官场传奇。前驻美大使秦刚去年年底被破例提拔外交部长后，港媒又有消息说他还将在今年两会再打破惯例晋升国务委员，跻身副国级。秦刚由正部级到国家领导人只是三个月时间，可以说是官场意外。星岛日报报道，据可靠消息说，秦刚近日在天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消息说，中共国务院内阁成员一般都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两会都是以列席身份，但而晋升为国家领导人的内阁部长则会在地方提名担任人大代表。这个进一步助证秦刚将担任国务委员的消息。五年前，时任外长王毅曾在重庆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升任国务委员。不过王毅在做了11年正部级官员才晋升，秦刚只是用了3个月创下官场传奇，亦显示他深得习近平的高度信任。没几耐之前，秦刚升任外长亦属破例，政府部门的高层人士轮替，按例应在今年中共两会上决定。上个月底，习近平突然下主席令，将秦刚提前安放到外长位置上，令人猜测中共内部是否有难以摆平的人事纷争。 BBC 曾报道，秦刚是熟悉外媒的习近平亲密助手，在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负责人的何瑞恩说，秦刚非常关注领导人如何被描述，同埋领导人公开露面所传达的形象，他在习近平对白宫进行国事访问嗰阵，尤其系咁。新外长秦刚在1月20号向各国使节致辞，宣称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宣称要远离冲突战乱，摒弃分裂对抗，打破封闭隔绝，缩细南北鸿沟等等。但秦刚在18号新年视像连线中共驻外使领馆人员嗰阵就话，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又提到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等。对于秦刚的两套说辞，时评人黄克说，秦刚对内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对外就说中国要高水平对外开放，世界经济翻不到什么小河流，这些话都是用习近平的原话。秦刚的表态完全体现了习近平的意志。王毅说，内外有别是中共一贯做法，他的本质从来都没有变过，在中共外交上有个词叫外交战士，而任何一个国家外交官是通过柔和手段搞好国家关系，以达到战争达不到的效果，但中共是用斗争来看待一切，所以中共的外交其实不是外交，是外斗，和内斗一样，表面话遵循国际惯例，但内涵、目的、动机都是个斗字。这一点亦决定了中共外交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有根本区别。大陆校园失踪事件，全名探李昌钰发声。大陆江西引起广泛关注和猜测的高二学生胡音宇在全封闭学校无故失踪案至今没有结果，大陆警方声称排除校内人员犯罪可能，胡音宇可能是有厌学情绪自行出走。据网传消息，美国华裔著名侦探李昌钰博士对胡案表达自己的观点，认为胡音宇不可能离开学校， 取证关键是校园内的闭路电视录像，校门口的录像是否显示事发时有车辆进出。在1月18号，大陆知名微博大 V 宋祖德连发两条微博，透露胡欣宇失踪案新消息，说学校不道歉，母子不立案，因为黑散太大，还说要请一位已退休的刑侦高手。网民猜测宋港的知名侦探可能是著名美国华裔刑侦专家李昌钰博士。大陆门户网站网易发表文章，说李昌钰提到胡欣宇案的看法。李昌钰说没有到过现场，只是谈类似的案，从已知的情况来看，胡欣宇自行离开学校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没有外出的痕迹，胡欣宇可能已经被害，被藏在学校里面。对于这一点，网民亦有很多补充，当时国内正是处于疫情防控期，处处需要扫码，处处有监控，没有了这些，一个人寸步难行。李昌钰谈到另一点是，没有漏洞的案可能是集体作案，同一口径，一群人作案，只要一个人被攻破，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一名 TikTok 用户在视频中说，李昌钰博士是在接受华侨日报采访那阵谈到上述看法。视频中说，李博士认为一个15岁的孩子不可能具备这种心思细密、计划周全的能力，在外面生活而不留下任何痕迹。但星岛日报在9号报道，李昌钰曾针对当时网络盛传他将抵达江西协助调查此案的传言作出回应。李昌钰辟谣说，自己3年前已退休，现在除了政府委托的沉寂多年的原案外，不再接新案，他最近亦没有去江西的计划，而是会去台湾和印度讲学。提到失踪案，李昌钰说，好像胡欣宇这种校园失踪案，取证关键是校园内的闭路电视录像，校门口的录像是否显示事发那时有车辆进出，学校围墙的高度和墙上是否有留低蛛丝马迹。另外，失踪者的手机亦是重点，失踪前最后发出的手机信息的接收者应列为盘查重点。让众多网民疑惑的是，胡欣宇已失踪90几日，江西警方却拒绝将胡欣宇事件立为刑事案。年收千万日币先能出国，日本街上的大陆人都是。日本自去年起已开放国境，而中国大陆亦在今年初正式开放游客出国，但日本业界认为中国游客的人数比起过往没有显著提升。据日媒指，它的原因是和中国旅行机构配合政策导致签证发放条件较严格所致。据朝日新闻报道说，随着中国新年来到，近日日本店家发现日本政府没有限制中国人入境，而中共政府亦没有禁止一般中国人出国旅游，但日本街上的中国游客完全比不上当年数量，让日本观光业界和摊贩纷纷说不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根据日媒，这个是由于除了日本政府所要求的 PCR 检测外，中国公民无法自己向日本大使馆申请签证，而需经由中国的旅行代理机构申请。适用于中国旅客的签证有5种，但由于旅行机构响应中国政策，近年只是有实质性高收入者一种，亦即是过去连续5年年收入超过千万日币的中国人先能获得签证。日本著名商店唐吉柯德的总经理山藤玉宏亦说，根据在涩谷店的调查，近期赴日的旅客以韩国居多，接着是台湾、泰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旅客，但亦有网民说，年收入超过千万日元是日本5年自由签的条件，一旦未来3年签和短期旅游签证开放后，这种现象就会有所改善，甚至会被中国游客塞爆。 臉書專頁日本省錢小站除了分析原因外，亦呼籲民眾這則新聞放出來之後，來日本玩的中國人要注意一下了。公費留學生衰效中，前中共官員曝光更多細節。近日媒體披露，瑞典中國公費留學生被迫出國前簽署效忠黨國協議等等。前中共官員說，30年前中共就是這樣要求，並揭露更多細節。據瑞典每日新聞報報導，中國公費留學生出國前除了被要求簽署上述協議，還需承諾效忠中共當局，為政權服務，絕不參與違背當局意願的活動等等。事實上，早有傳聞中國留學生聯合會是中共的海外組織。前中共駐悉尼總領事館政治領事陳用林說，海外各個大學中國留學生的學生學者聯合會都是由公費留學的學生學者作為主要骨幹成立，有利於領事館的控制和領導。陳用林披露，一些公費留學生其實是公務員、中共當局的官員、事業單位、半事業單位或研究機構人員。公費生和學者大部分是黨員，被視為資產，當局可使用於任何目的。着重在政治上的大外宣，对他们用得很多，比如暗中对间谍活动提供援助，参与猎狐行动的劝导绑架。他们是完全听从党国号召，背景方面比较可靠，对党国比较忠心，将来回国之后会得到提升。这些人本身就是派出去的特务，将所有接触到的技术资料带回国或者偷回国，都属于他们的职责。中国政府看来，这个实际上是他们的责任，是强制要求必须听从政府的号令。瑞典驻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前副主席林德布劳德向自由亚洲表示，现在终于有证据指中共强迫欧洲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签署忠诚协议，助證外界長期對中共利用學生刺探情報和宣傳意識形態的質疑，民主國家必須捍衛學術自由。陷兩難境地，北京試圖遊走美俄之間。西方制裁下的俄羅斯在發動戰爭一年後越來越依賴中共。美國在國務卿布林肯2月初訪華前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羅斯提供實質和安全援助。北京現在面臨兩難局勢。美國副助理國防部長蔡斯和中共中央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副主任宋延超日前進行了美中軍事對話。因俄羅斯運輸機多次訪問中國，美國正密切關注中共為回應俄羅斯的安全援助請求而作出任何決定。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上個禮拜話俾美國知音知，至今冇睇到中共系統咁協助俄羅斯逃避制裁嘅行動。今個月較早時，中方拒絕美國防長奧斯丁提出同中共防長魏鳳和通話，商討避免軍事衝突嘅建議。法國《世界報》報導，俄烏戰爭一年後，俄羅斯開始依賴中國了。卡內基基金會的俄羅斯政治學家加布耶夫說，中共是俄羅斯一個好會算計的朋友。一方面，中共不想成為邊界不可侵犯原則的最嚴苛捍衛者之一。雖然習近平多次同普京通話，暗示他不喜歡這場戰爭，但習從來沒有同澤連斯基通過話，亦從來沒有試圖進行周旋。另一方面，美國和歐盟對俄羅斯實施多輪制裁，令到俄羅斯更加依賴中共。加布耶夫認為，普京需要中國的錢為戰爭提供資金，以確保他的政權能存活，而北京正面臨複雜的情況。北京2023年的重點之一是挽救受清零政策影響而迅速下滑的經濟，因此在台面上不想得罪西方， 最近仲派副总理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出保持开放的软话。另一方面，北京虽然声称有义务上限，但至今无向俄罗斯出售武器，所以北京目前正是左右为难。拜登物件门燃烧，屋企又被翻出六份机密文件。美国总统拜登的私人律师鲍尔21号在声明说，司法部官员今个礼拜在拜登位于德拉瓦州的私人寓所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另外六份机密文件。法新社报道，拜登正准备宣布2024年是否竞逐连任。在这个关键点上，持续燃烧的物件门成了让他难堪的事。根据鲍尔声明，司法部已取走他认定属于调查范围内的材料，包括六份有机密标签和相关资料组成的文件。司法部在20号展开搜查的时候发现上述文件，当局已在拜登过去在华府的一间办公室和他德拉瓦州威明顿市的屋企相继搜出他担任副总统时期的多批机密文件。鲍尔说，搜查持续了将近12个钟头，范围涵盖寓所内所有办公、生活和储藏空间。拜登坚称自己没有做过任何不当行为，并将这件事件淡化为无心之失。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